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从古到今，无论东方或西方，都传说了很多预言。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三木，在他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道人预言了他今后的人生。道人的预言会成真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三木的故事。三木家住重庆市某县的边远农村，从小三木就特别讨人嫌，是个不服管的孩子。若是让三木从油菜地边路过，凡是触手可及之处的油菜花，就都被他顺手给掐掉了。三木真是见什么就整什么，停下来手就痒痒。这天呢，三木在外公家给外公祝寿，门口来了一个道人，说走累了，要讨口水喝。三木的外公是个好客的人，赶忙倒水，还留着道人吃饭。那道人感激不尽，留下了。闲聊时得知这个道人能算命，外公就请道人给他在场的几个孙子和外孙算一算。道人看了看这一群孩子们，说那我就给那个胖娃儿算一算吧。道人说的孩子正是三木。道人问了三木的生辰八字后，过了一会儿，他总算开了口，但却说得吞吞吐吐的。于是三木的母亲就跟道人说，不要紧的，请直说吧。道人又问，真要听实话呀？三木的母亲说，听实话。第一句，道人说，这娃的父亲应该已经去世了。这还真让他说准了，三木的父亲在三木四岁时就已经去世了。道人又接着说，他的命中有三个转折。一，如果他好好读书，以后去当兵能当上军长一级的干部。但是啊，他造的业就有天那样大。第二呢，如果他管不了自己，读不下去书，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必定成为一个棒老二。棒老二就是土匪恶霸，他就活不过30到33岁。这第三啊，他前三世都是恶人，如果有佛缘，他将只当30半的恶人。这时这名道人特地回头指着三木说，你娃儿如果真有那个缘分，你会在30到33岁时不仅不得死，还有180度的大转弯，由大恶人变成大善人。最后道人又说，你娃儿不是一般人呢，你是一个头戴钢盔脚穿铁鞋的硬命人，所以你同父同母的哥哥弟弟都会死去。当时的三木还小，只是好奇，根本听不懂。在道人给三木算命后不久，三木的哥哥和弟弟都相继去世了。过几年后，三木的继父也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了母亲、三木和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道人的话果真一一应验了。继父去世之后，母亲靠收购、转卖废品、缝纫、经营小煤窑等多种办法，辛苦地拉扯着三木和弟弟。三木和弟弟经常被人欺负，因此三木的性格也越来越怪异，越来越凶暴。三木11岁就开始酗酒，到后来甚至每天必喝3斤。三木心里时常埋怨，我生在这种家庭是倒了一辈子的霉。三木读书不行，家里经济也艰难，但母亲却还是硬逼着让三木在乡镇的中学继续待下去。或许母亲心中仍然惦记着道人说的那句，如果他管不了自己，读不下去书，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必定成为棒老二。在母亲的坚持下，三木最后混了个高中毕业。 但毕业后他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就这么游荡着。三姆19岁那年，母亲就给他讨了个老婆。母亲希望成了家以后，三姆能变得成熟懂事，可是事与愿违，三姆依旧顽劣不羁，母亲身上的担子反而更加沉重了。母亲的苦三姆看在眼里，可他根本不理，他只想着我就在母亲他这棵树下过一天算一天。也就是同一年的夏天，三姆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一场大暴雨大洪水席卷全国，三姆的家乡也未能幸免，一场泥石流瞬间吞没了三姆家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煤窑和住房。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全无着落，原本就单靠着母亲才勉强支撑的家庭，这下该怎么办呢？三姆的母亲是绝望的，但他这棵树终究没有倒下。三姆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孙女进了县城，找民政局想办法。回家后的三姆母亲，她脸上的绝望竟然消失不见了。三姆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母亲在县城遇见了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三姆母亲极大的帮助和安慰。母亲兴冲冲地跟三姆讲法轮大法如何如何好，可三姆是一点都听不进去。不久之后，三姆因推销假货坐了牢，在号子里有一个姓朱的人。他看三姆虽然凶恶，但又觉得三姆不失正直，就主动找三姆说话。时间长了，两人关系也好了。小朱说他是信神的，他晓得人类今后有大劫难，还说现在的人一定要信神，不然就过不去大劫难。小朱对三姆说，你如果回去了，一定要在周围打听是否有信神的，并且要跟着信，才能躲过这一大劫啊。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小朱讲的这些东西三姆却听进去了。说起三姆这次坐牢也算是冤的，当时三姆想找个正经事做，去应聘当推销员，结果却受骗进了个假公司造成的。三姆刑满回家后不久，表舅到三姆家来串门。表舅和三姆谈起他在信神，要三姆一起信。三姆一听就爽快地同意了。三姆母亲劝阻三姆，让三姆一起修法轮大法。三姆说，你那个苦得很，我吃不消，而且政府又不允许练。三姆听了小朱的劝，跟着表舅信神，认认真真地跟着表舅祷告守安息做工。然而开始信神的三姆又碰到了一件冤枉事。那时三姆在外地，想靠在一辆自行车上休息一下，不想啊，那辆自行车没锁，前面的地面有点坡度，那自行车迅速向前滑了2米多，还没等三姆反应过来，三姆就被抓住了，说三姆偷车，最后他又被关了半个月。更糟的是，三姆认真地跟着表舅祷告守安息做工，时间一长他就没了耐性，加上他发现教友里面有很多虚假，口里讲爱，心里却彼此勾心斗角的，经常出现扯皮不和的事情。三姆觉得这个世道真没救了，他看穿了这个世道，做好人难啊。三姆索性什么都不信了，他干脆在家里随波逐流，整天以烟酒作伴。他抽烟喝酒还很挑剔，差的不要。没多久，三姆就长期头脑不清醒，眼睛睁不开，一双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走路左脚踢右脚。三姆的腰间随时插着枪，挂着刀，挂着酒，看上了哪家的烟酒，三姆当面提起来就走。赶集时，哪个卖的鸡，哪个卖的鱼，哪个卖的猪，只要三姆看得上的，他也是提起来就走。三姆个子大，身上又有刀有枪，没人敢找三姆要钱。 三木还可以拦路抢劫，一下抢了三个人的财物，也不见有人报案。有时他晚上背个大背篓去偷养鸡场的鸡，偷鸡时他把鸡头扭下来，简直就像小时候掐油菜花一样容易。掐掉鸡头后，三木他再把剩下的鸡身背回家。这时的三木真应了那道人的话，成了一个二棒子。放纵自我的三木觉得，他这么坏，可从来没被抓，没进过班房，足见这社会恃强欺弱。后来越恶的事，三木就越想做，他感觉越刺激，越过瘾。快到30岁时，三木更加放肆了，他莫名其妙的还想杀人。妻子见三木靠不住，常把孩子留下躲到娘家去，有时也喊离婚。三木夫妻两人常常吵架，吵起架时，三木简直就像凶神一样。或许三木终究还守着一线良知。一次跟妻子吵架后，三木答应去打工。当三木出门准备打工去时，他路过母亲家门口，母亲问三木去哪里，三木就把所有的事情讲了一遍。三木说他走投无路了，真是没办法了。但是三木母亲笑了笑，平静地对三木说，玩呀，有法有法。三木叹着气说，有什么法呀？母亲很认真地说，有法轮大法。我学法轮大法这么多年，你还不晓得呀？母亲拿出一本书接着说，这本转法轮就是法，你好好的通读，你自然会明白，自然就有办法了。三木接过书来，疑惑地说，就一本书有那么大的威力啊？母亲说，绝对有，妈不会骗你。玩呀，你这样出去妈也不放心啊，你就静静地在我这里读着大法吧，读过了再说。母亲是担心三木出远门闯祸丢命，应了那道人的话，而三木也怕不能自控走到杀人那一步，就接受了母亲的建议。这一年三木29岁，离当初道人说的30到33岁的坎儿只剩不到一年。三木怕受打扰，就把自己关在以前租的一个堆放废品的门市里，他再请母亲帮他买了烟酒和方便面。三木母亲还给三木找来一架旧钢丝床，一床被子。母亲诚恳地对三木说，娃儿，就在这里好好读，好好的修。三木说，要的。把自己反锁在门市屋里的三木，他嘴里叼着烟，边喝酒边读转法轮。转法轮书里有一段法说，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当三木读到法轮大法师父讲的这一段，他心里一震，然后十分坚定地对自己说，戒。就这一念，常年喝酒抽烟有瘾的三木，对放在自己旁边的烟和酒就连看也不想看他们了。只一瞬间，三木就把十几年的烟酒戒掉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碰过烟酒。三木认真地读转法轮这本书，这本书让三木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多年来的困惑，让三木懂得了如何放下和舍去。随着学习转法轮，三木竟然开始反思自己，特别是对母亲。他想起母亲年纪轻轻连死了两任丈夫，又痛失两个爱子，而后房屋家产全被泥石流所毁，只能住在塑料大棚里，四面漏风，毒蛇野猫老鼠随进随出，而他这个做儿子的却悠哉悠哉，不但没为母亲分忧解难，反而还埋怨他为他添伤加痕。三木心想，母亲是承受了何等的苦难才走到了今天呀，若不是有大法真善忍法理支撑，母亲哪能有今天。如今母亲还活得潇洒坦然， 腰板挺直，面无皱纹，快60岁的人像40几岁的。他的脸上永远是善意的笑容，他的言语永远是那样的亲和，就连两个儿媳与他的关系都胜过亲生母女。想到这些，三木不禁潸然泪下。三木一天一天地读着转法轮，母亲曾几次敲门送饭，但三木全都婉言谢绝了，他哪吃得下啊？三木说不饿，他也确实不饿。三木不但不饿，身体反而变好了，精神倍增。这样过了7天，三木只吃了3包方便面。以前因坏事做绝，长期喝酒抽烟，三木身体很差，还出老相，上4层楼中途还要歇息一下。现在三木身体竟然一下子轻松了，什么都好了，三木感觉大法太神奇了。在第7天的夜里，三木做了一个梦，就在这间屋里，三木开了一个窗帘店。开始只有一面墙上挂了几段布，后来布匹逐渐多了起来，最后3面墙都挂满了。这梦太真实了，直到三木醒来才知是个梦。三木想，肯定是大法师父在给他指出生活的出路。于是隔天醒来，三木学了一讲转法轮后，他就打开了反锁着的门走了出去。这时的三木感觉空气是那么的新鲜，周围的人对三木是那么的友善，不像以前的眼光，一切都变了。这时的三木提醒自己，心里一定要时时装着真善人，时时不忘自己是个练功人。不一会儿，三木妻子抱着孩子来了，他看见了三木，奇怪地问，你不是出门去了吗？怎么？三木笑了笑说，不出门了，我现在知道我该做什么了。三木还说他已经戒了烟酒。三木妻子听了，鄙夷地对三木说，你能戒2天烟酒，河里的水就要倒流了。三木很平静地说，真戒了。可三木妻子就是不信。后来啊，三木每天就在那门市里学法，吃住都在里面。时间一长，三木妻子发现三木真变好了，就主动问三木，那现在怎么办啊？你就是学法变好了，那我们也要找事做，得过日子呀。于是三木就和妻子讲了那个梦。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开个窗帘店吧。三木说，我正在发愁本钱的事。妻子笑了笑说，这些年我卖菜做饭余了一些钱，我有6000元的私房钱。三木听了很感动，妻子理解相信支持自己了。这时的三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了。三木将他原来作恶用的刀枪以及葫芦形的酒壶还有烟斗全部砸烂扔掉了，迅速将窗帘店开了起来。开始没有生意，但三木心里很平静，不着急，因为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三木严格按着真善忍的法理处事为人，讲求质量，讲求信誉，就这样生意慢慢地好起来了。一年下来，不但生活费用有了，他还还了几万元的欠账，买了2个门市。三木的性格变得开朗友善，皮肤也变得白皙年轻了。三木的转变带动了妻子、弟媳以及一些亲戚也都开始修炼起了法轮大法。2013年，三木34岁的这一年，他把自己的故事讲了出来。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的高德大法，三木已经是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的法轮大法弟子了。道士之前说三木，如果有佛缘，他将只当30半的恶人。这句话也应验了。听众朋友， 您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人的命运不是只有一种，由大恶人变成大善人的三幕，他人生180度大转弯的变化，是从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那本转法轮开始的。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人自己的选择吧。而三木把握住了自己的那份机缘。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